中信月刊2016年6月第55卷第6期总编号650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丽森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y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走过艰苦的求学岁月作者金继宇幼时见闻我生于南京幼年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包括了八年抗战和四年的内战战争爆发之后我就跟随父母搬到武汉之后迁往当时的陪都重庆虽然住在郊区山下比较能够避开日本飞机轰炸但是经常听到凄厉的警报声和低沉却自远而近的轰炸机声以及炸弹在空中降下的尖锐声并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有一次有一颗炸弹落在我们所处的挤拥的防空洞上面爆炸产生的风力使到站离洞口不远的人群几乎是站立不住庆幸的就是山洞坚固未被炸垮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和逃难我们时时都要搬家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定居在江西南昌才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安心读书但是没几耐国共内战又从北方开始加速的南下在1949年我们又要搬迁父亲获得一节的火车车厢可以供全家大小和亲友是逃难广州但是半途因为哥哥患病我们不得不下车寻医可惜等到哥哥病好返父亲再没办法找到列车将我们带往广州几日之后全家才踏上一列西行的火车前往广西柳州火车上面人山人海逼到水泄不通还有人坐在车厢顶上面车厢下面亦都有人用绳来绑住在木板上面睡觉某日途经湖南株洲的时候偶然伸出头向外一望看到一个人他还卧在铁轨旁边呻吟求救仔细一看原来他两条腿已经被换行而过的列车剪断当时似乎亦都没人帮助人人是急于逃难自顾不暇目睹这一种的悲惨景象加上没办法继续读书我时时去想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死后去哪一度呢我因为逃难停学了一年深感求学机会的可贵积极地找人补习没几耐发现同行诸人中有一个人刚刚从大学土木系毕业于是我虚心向学在他指教下补习数学几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安抵重庆年底逃到成都行李大都是在路上不是卖光就是要抌了后来父亲设法找到全家飞往海南岛的军用机票当时一票难求有人用金条亦都买不到票登机那日的黎明在黑暗中当我孭住一个小箱行李走过机坪时突然间听到卫兵大声的斥责我一时不知所措忘记怎样回答幸好哥哥在后面及时回应才可以顺利登机事后哥哥责备我说卫兵问你口令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答他已经扣上扳机准备开枪了可见到当时的情况的紧急那次是我生平第一次搭飞机我觉得很兴奋但是又很害怕因为在逃难中一直去到降落在海口机场的时候才稍微觉得安心落了机之后我就乘搭一辆军用的卡车连夜开往榆林港 在现在的三亚市内，搭上一艘的军舰开往台湾高雄，然后转乘火车到台北寄居在朋友的家。到了台湾，我们几乎是最后逃出的一批，爸爸找不到工作，只是得到一个挂名的闲职，有微薄的薪水可以供养一家八口，没几耐之后就有九口，并且在房价较低的台中买了一栋一房一厅的日式小屋，大家逼埋一起生活，节俭度日。我好庆幸考入台中一中，进入专为新从大陆来的学生所开的夜间部读高一，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又考上了台北的师大附中，我就读了两年。毕业之后于1952年我考上台大电机系。初闻福音，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是在1953年的暑假，那时候刚刚读完台大电机一年班，回到台中屋企度假。哥哥的好朋友赵大哥来到我家，讲到宇宙中的真神，以及他藉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当时我觉得是难以置信，我就同他激辩。他见到没办法说服我，就告诉我听没几耐之后有几场报道会，希望我能够参加。我因为好奇加上得闲，我就按时去到。传道人的信息虽然不能够使我心悦诚服，却是引发了我继续的探索的兴趣。因为所讲的都是有关人生的重大问题，诸如人的本性、人生的意义、人的起源和人的归宿。我对这些问题是很感兴趣，但在学校的课程是从来没有涉及到的。寻求真理。初闻福音之后的四年中，我得闲就时时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听道，而且开始阅读圣经和一些基督教的书籍。同时我亦都试图了解其他的宗教。有三本小书对我帮助好大，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圣经是神默示的吗？我渐渐了解福音基要的道理，但是对它的真实性仍然不确定，特别是人人有罪需要被拯救这一方面。我从小在屋企被认为是好孩子，在学校亦都被认为是好学生，因此不觉得自己有罪。后来读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我才明白上帝有他的完美超越的标准。好像耶稣所讲的，凡看见妇人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28-44。我重新审查自己，发现心中的确有好多罪的成分，好似自私啦、贪婪啦、嫉妒啦，同埋情欲。亦諗到一啲嘅过错，好似买短途嘅车票就坐长途，着军人嘅衫去睇军人免费嘅电影等等。我体会到按上帝嘅标准我係有罪嘅。但係我仍然唔服，所有犯罪嘅就係罪嘅奴仆。约翰福音8:34，我虽然曾经犯过罪，但是是我不知道这些是罪的时候所犯的。我不信我是罪的奴仆，我向这句话挑战，企图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无论大罪小罪，在行为上或者思想上，我都要证明圣经的话是错的。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发现了无论我几咁努力，一不小心就会犯罪。比人好的时候我是会骄傲，比人差的时候我就会嫉妒。比人来虾的时候我难免怀恨，睇到有啲嘅东西我又会起贪念。真係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我不得不承认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不单止犯了罪，而且是不能够不犯，是罪的奴仆。因此 需要佢嚟拯救，使我得到自由。喺体会到圣经嘅真实性，同埋自己需要被拯救嘅时候，我开始向上帝祷告、认罪、求赦免，但系总系感觉唔到有赦罪之后嘅平安。有一次，我发咗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喺深水里面将要下沉，忽然间睇到空中有一个着白袍嘅人，于是我就呼求：主啊，救我！那个人一伸手就将我立即嘅拉上水面。醒嚟之后，我觉得呢个梦好奇怪，但系我仲系唔能够决志信主。后来有人劝我应该相信上帝嘅话，而唔系信自己嘅感觉，我先至立定心志，公开接受耶稣基督。喺1957年台大毕业之后嘅第二年，我系新竹空军基地作预备军官。有一日嘅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报道会，我回应港员嘅呼召，毅然嘅从后座走到台前，公开嘅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嘅救主。散会之后，我返宿舍嘅时候就落咗倾盆大雨，我因为冇带雨遮而全身湿透。返到房，我抹干成身，换咗件衫之后，我就即刻瞓着。醒嘅时候，我以为系瞓咗几秒钟，睇到室内阳光普照，先至知道原来瞓咗一整夜。我从来未瞓过咁好嘅觉，而且心中感到从未有过嘅平安同埋喜乐，所见呢一切似乎都系极新鲜同埋美好。此后我嘅人生观、世界观同埋价值观都起咗变化。意外留学，喺台大嘅时候从未諗到将会有一日我可以赴美留学，因为冇钱，又冇諗到留学嘅机会会突然临到。赵大哥先去美国搵到工，佢就将借嚟嘅保证金就转借俾我哥哥。但系哥哥喺飞虎队陈立德将军新设嘅航空公司搵到一份薪酬好好嘅工作，諗暂时留喺台湾帮助家人，於是就叫我先去美国。我就找寻美国大学嘅资料，并且开始申请。我需要嘅推荐信，电机系嘅朱教授答应帮忙。我俾咗佢一份嘅手稿，由哥哥帮忙打字。点知哥哥打好之后，连朱教授嘅名字都代签咗。我拎住呢一封信，觉得好尴尬，又唔知道点样处理。寄出去，签名又唔系真。唔寄出去又唔好意思请哥哥再重新打，而且亦都唔知道另外仲有边个人有打字机可以帮忙。挣扎咗一阵之后，我心諗内容冇变，就将信寄咗出去杜克大学。但一寄咗出去，立即就感觉唔啱，心里面失去咗平安。几日之后，唔知道点样处理，想将呢一件事合理化，但无论几咁努力，内心总系不安，最后只去揾朱教授向佢据实嘅报告。佢听咗之后好唔开心，但系话既然系咁就算啦。佢见到我好犹豫，临别嘅时候就叮嘱我：你唔好再做乜嘢嘢啦，唔好丢我哋中国人嘅面啦。得到朱教授嘅认可之后，我感到系可以放心，但系等咗一阵，心里面又冇平安。我就同一位朋友讲起，佢劝我唔好为呢件事操心，但我心里面仍然系好唔平安。我于是就俾咗杜克大学写咗一封信，话俾佢哋听信上嘅签名唔系真。信寄出咗之后，我心里面先感到坦然。几个星期之后，就接获杜克嘅回信，要我去请朱教授另外写一封信。一方面我好高兴，冇失去咗呢个机会。另一方面我又陷在两难之中，因为朱教授要我不要再做什么，而我又做了，但是又不能够请另一个教授写信，因为杜克指明是要朱教授写。又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我又硬着头皮再找朱教授，他听了之后又是很不开心，但是都给我写了一份手稿。于是我再请人打字，同埋请佢签名之后，就寄俾杜克大学，完成咗申请嘅手续。 几个月之后 ,1958 年的春天申请几间大学都有回信，但是因为我成绩是普通，只有包括杜克在内的少数学校给我入学的许可。杜克还给了我600元美金研究助理奖学金，因此我选择了杜克大学。向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的时候又碰到问题，因为填表的时候需要填一个在美国的担保人，我填上一个唯一所认识的赵大哥，他是不知道领事馆会去查问这一笔保证金，发现曾经被赵大哥用过，因此怀疑有弊而迟迟不发签证。这件事不单止我大惊，亦都吓亲热心助人的赵大哥同埋嗰位借钱俾佢嘅朋友。眼见开学嘅日子渐渐嘅逼近，领事馆却系冇风声，令我好非常焦急，只好祷告等候同埋练习英语绘画。经过漫长嘅等候，我终于获得到签证，但系附带嘅条件就系保证金唔可以一次提取，而且系要分期。于是我好欢喜嘅准备起行，哥哥就帮我筹借旅费，因为时间好紧迫，唔能够悭钱坐船，而系要搭飞机。但系所坐嘅旧式螺旋桨飞机喺从台北起飞冇几耐就发生咗故障，额外喺琉球停咗一晚。我因为初次出国，我好兴奋，乘机嘅观光，第二日就继续起飞，停经关岛、夏威夷，抵达加州，即刻转搭灰狗长途巴士，三日四夜的是赶到在北卡州的杜克大学，身上只剩得百零蚊美金，经过长途跋涉没办法安睡，到杜克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作为指导教授亦都是电机系的主任 Well 教授见到这个情形，就安排我先去一个同学的公寓休息一晚。第二日我去见他的时候，他说决定将我的研究助理奖学金提高到每个月1000元，并且说我只是需要选修一半的课程，另外一半就做研究，以后可作论文内容，因此学费只是需要缴交一半就得了。所选的课程之一是他任教的。我当时已经错过了一堂课，他还为我一个人重新开始，而且讲话速度减慢，同学们和其他教职员对我都好友善。有一日他邀请我一起午饭，透露学校给我奖学金是因为校长听到我的申请个案，并介绍信那件狼狈的事。他就说这个学生是值得支持。这个结果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当初我承认错误，只是保持良心清洁，没去计较后果，而然意外的是因此蒙福，成绩虽然平平，却是得以进入美国南部最好的大学，而且得到丰足的奖学金，不用好似很多华人同学要在暑假外出工作。不过为了还债，我都是要找一些散工，好像看细佬哥啦，为数学教授改卷等等。暑假期间 ,Will 教授又为我安排了一份薪酬不错而且轻松的工作。这个经历使我体会到圣经话语的真实性，包括上帝所讲，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至6节。超然经历。在杜克大学的两年，我好努力的学习，注意成绩，因为想转入更好的研究所去攻读博士学位。我修完硕士课程成绩出众，却是因为英文写作比较慢，未能够及时将论文交出，但是有好的推荐信可以申请到3个电机系的入学许可和奖学金，即是史丹福、帕克莱和普林斯顿大学。
我因为狗文爱因斯坦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住过，又有意思想转读物理，便选择了普大。在普大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是物理系大四学生开的理论力学。因为物理基础太差，读得好吃力，而且同班同学似乎个个都好优秀。我有好多习题都唔识解，其中考试成绩好差，感到好紧张，好怕失败会导致我退学。于是开始将时间集中在这一门学问上。奇怪就是无论我几咁努力，就是不能够领会其中的内容，而且大考的日期一日一日的逼近，我开始好迫切的祷告，这些是我忽略已久的，但是一直都没有见到改善。直到考前一日的中午，突然间豁然开朗，我一面祷告感谢主，我一面拿起教科书来从头细读重点，并且思想。好惊讶的发现，我竟然好快就一一领悟，我不需要细读解释。晚餐，我一位老太太的屋企包伙食，同台的十几个人之中，忽然有一个话，他有我所读的教科书的习题解答，饭后我就向他借回家阅读，好快就学到很多问题的解法。当夜，我稍微睡一下，第二日早晨，我就继续祷告读书，效率奇高。到了下午大考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我都答到出来，成绩是一。那时的大学考试成绩是分七等，一是最高的，我不由自主的感谢上帝。那一次是神迹，以后再没那么顺利。这样神就让我知道绝对不是靠我的聪明。化祸为福，我在普大第二年忙到不得了，不单止需要选必修科和做助教，而且又要写埋在杜克大学的硕士论文，并且要回去做答辩。我真的没办法顾及普大的资格考试。有一门课我未能够将教授平时所发的习题做好，好多次都被严厉的警告，令到我好怕，但是亦都无能为力。后来虽然获得低分通过，但是未能够通过资格考试，而且不能够重考。因此之前我所怕要被迫退学的事突然间发生了，必须好快地找到其他学校就读，才能够合法留在美国。于是我马上写信给史丹福大学和帕克莱大学，问他们可不可以给我入学。回信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普大，我据实以报，结果这两间大学都不再接纳我的申请。在这个紧急关头，好彩得到同学提示和指导教授 Warfield 的推荐，我就被康乃尔大学录取，跟随 Web 教授学习。成立家庭，我在 Web 教授指导之下做博士生的四年，即是1961至1965年，我觉得很忙碌，但是很有成果。每个星期我都参加中国同学的查经聚会，参与服侍，帮忙新生。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碧霞。婚后我们有两份的奖学金，但我们都是很节俭的度日，因为我们需要寄钱回家帮助在台湾的家人。我们几乎没有买任何的家具，亦都没有银行账户和保险，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无忧无虑。从碧霞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储蓄，到分娩的时候我们储了$350，如果要剖腹是需要$1,000。感谢上帝，碧霞顺利生产，我们的储蓄刚好够用。女儿的到来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当时赵大哥的妈妈也都住在我家，正好是帮助我们照顾孩子，使到我们的学业不受影响。促装就业，我的论文是研究破碎力学的问题，地震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破碎现象。由于加州理工学院在地震研究颇负盛名，毕业之后我就到那里做博士后研究，这样我就开始了地球物理学者的生涯。
回到你的源头，作者杨景超。
有人说人生路好似河水，从源头一直流入大海。人 就是一滴水，当水向下流，有时会流进一个宁静的河面，上面有蓝天白云，加上徐徐的微风，犹如仙境一般。偶然亦都有小石或者大石阻挡前路，不过亦都可能遇上激流如瀑布咁样冲落嚟，似乎表面平静，但是河底亦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暗漩涡将水滴往下拖。当然如果天有不测之风云，河水就变得波涛汹涌，如果踏出源头，前景是点嘅呢？一滴水唔会知道，但我哋会知道结局是枯干被蒸发。生存的智慧。圣经话上帝爱世人，那么在人生的路上上帝会不会参与呢？首先是上帝创造了天地，天地之间有广阔的陆地和浩瀚的大海，期间存在着几百万种的活物，当中包括了人。这样这些活物在几千年来是依靠什么来生活呢？上帝供应了空气、水和食物，同时亦都比各种的生物都有求生的意志和力量。蚂蚁的生命十分脆弱，只要轻轻一按就一命呜呼。苏美玲博士的书《圣经与生物学》第二册里面提到蚂蚁的智慧，蚂蚁群居而活，从最寒冷的北方到最炎热的沙漠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足迹。成长之后的蚂蚁不用上学就懂得担任日常的工作，觅食啦、筑巢啦、喂养幼虫、服侍蚁后、守卫居所等等。它们会调节巢穴的湿度，分配粮食，供应食水，甚至畜牧栽种。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它们亦都会同甘共苦。蚁后只有一个职责，就是产卵。如果将一个卵巢的蚂蚁视为一个王国，那就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苏美玲说，他们那种完整的社会结构、妥善的福利制度和忘我的合作精神，可能在很多方面是比人的社会是更加完美。他们的智慧是上帝所赐的，并不是进化而来。温伟耀博士在《是否真有神的存在》一书里面提到一株瓶子草，它的叶子就好像一个小瓶子，内壁是非常之光滑的蜡质，而且布满了道生的绒毛。瓶子的底部有一个很香甜的物质，瓶子的开口部署了向内弯曲的倒刺，只要小昆虫受到物质香甜的吸引停在瓶口，就会失足滑落去。猎物滑到底部之后就没办法再爬出去，因为瓶壁非常之光滑，再加上道生的绒毛，小昆虫就成为了瓶子草的养分。他说，生物似乎是蕴含着智慧，令自己生存下去。达尔文主义者可以描述这个适应的过程，但是不能够解释生物为何可以懂得如此的智慧。天地间的活物多得不可胜数，奇妙就是他们都有各自他们的独特的生存意志和方式。这样人在这一方面和其他活物有什么不同呢？谈到智慧，没有人不承认人的确是超越其他的生物。就上文所讲的蚂蚁为例，他们的脑子有一百万个神经细胞，而人呢有一千亿个神经细胞，加上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万到五万个连结，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是以飞快的速度运算，比世上最快的电脑快一亿倍。生存的意志。至于生存意志，相信大家都认同， 无论一个人智慧多高，如果失去了生存意志，就没办法存活。而且生存意志是能够引发更多更强的生存力量。在生活中，我们不时看到类似的新闻，人残心不残，人生可再生，骨痛女生忍痛寻梦，机毁生善用余生求学。2014年香港十大再生勇士，年龄从12岁到53岁，分别战胜了癌病、大脑麻痹、脊椎神经受损、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他们都是以强大的意志战胜了生理上以至心理上莫大的痛楚。朋友，你是否正是遇到挫折？是否感到好像唞不过气来？是不是心里面有一些隐忧，觉得前路迷茫？不要忘记，你是上帝所做的，他做你是万物之灵，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翻翻到创造你的上帝那里，翻到你的源头，让上帝领你走前面的路。不要忘记，你不是孤身走你的人生路，你的身旁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更加重要的是上帝爱你，他是你的源头。
推动科学革命的哥白尼，作者周铁流。尼古拉·哥白尼 1473-1543 是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传教士。他最出名的是为人所熟悉的，是他提倡了日心说，打破了当时统治整个天文学界长达1000多年并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心说。地心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八大行星是绕住太阳公转，但是在哥白尼的时代，人人都是凭着双眼所见和自己的感觉，就将地球看成是宇宙的中心，认为太阳、月亮和所有的星辰都是围绕着地球运转。地心说的概念是始于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那个时候就没有足够强力的望远镜，没办法看到天象。到了西元二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更加将地心说写成一本系统的书，名为天文学。自此，地心说就变成了科学权威。后来中世纪被天主教接纳，当时的教会权力是很大，地心说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能够被挑战的真理。按照托勒密的讲法，每一颗星都是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做圆周运动，这个圆周是称为本轮，而本轮的圆心又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这个圆周称为均轮。只是随着天文观察的发展，天文学家逐渐发现用托勒密的地心说是不能够解释很多天文的现象，但是他们仍然怀疑只是将托勒密的地心说是修订成一套非常之复杂的系统，勉强解释所观察得到的行星运动和日食、月食等的天象。身世和教育。哥白尼生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父亲是法官，亦都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妈妈是商人的女儿，家境富裕。哥白尼在家中是排行第四，可惜到了10岁左右，哥白尼的父母是相继因病离世，四个孩子就由舅父鲁卡斯收养。鲁卡斯是一个学者，亦都是主教，是非常关心哥白尼的教育。那时候的孩子出路不多，
作传教士或者军人就是很有出息。哥白尼受舅父的影响，选择了做传教士。18岁就入了波兰的一流大学，在由教会办的科瑞克大学里面学习神学。他在那里遇到两位杰出的老师，著名诗人卡里马克和数学天文学教授沃伊切克，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人民主义者。他在老师的熏陶之下，不单止眼界大开，学习了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而且更加学会了用怀疑主义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学问，进而用实证的精神挑战传统权威。三年后，哥白尼回到故乡，当时任大主教的雅琴洛德派他去意大利学教会法规。1501年，他从意大利回国，正式担任神职，并且行医济世，又处理教区行政事务等等。哥白尼的医术在当时算是比较高超的，他有高尚的医德，对于教区的穷人找他看病，他从来不推辞，不单止不收诊金，还送药给他们。当时的穷人都称他为神医。1512年，哥白尼的舅父去世后，新主教上任，哥白尼被派管理一座在波兰福隆堡山丘上面的小教堂。从1512年到1529年这十几年间，哥白尼就利用晚间的时间，他用自己制作的日柩和器材进行大量的观察，记录行星运行和日食、月食等的资料。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哥白尼更加确信托密勒的地心说是错误的。在这段期间，哥白尼先提出一篇是关于天体运动假设的论文，后人称之为浅说、日心说。哥白尼起初对地心说产生怀疑的原因是他不能够解释很多天文现象。哥白尼认为要应用当时天文学家那一套复杂的系统来解释，不单止牵强，而且不能够自圆其说。他遍观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每一样都是极其简单、精妙、美观、自然。他认为全能的造物主所造的天地绝对是不需要用如此复杂和繁琐的解释。出于对上帝这一种的观念，哥白尼仔细地分析了托勒密体系中的行星运动，发现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是可以消除地心说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性，而且是以太阳为中心，对天文的计算是更加简单。于是哥白尼极为超前地提出了日心说，即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月球是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地球和其他五大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做同心圆周运动，同时地球还是在自转。1543年，哥白尼临终前发表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是现代天文学的起步点，开启了日心说的革命，对推动科学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哥白尼的宗教信仰，哥白尼一生虔诚信基督，他认为上帝是大能的，他相信上帝必用最高效的方法创造物质运动规律，他想认识上帝的规律，故此他苦苦寻求真理，观察天文现象，尤是发现以太阳为中心的科学事实。哥白尼对上帝的信仰有几深呢？在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导言中，他这样讲：假如真是有一种科学使人类的灵魂更加高贵，脱离世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若果见到上帝管理之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的时候， 必然感觉到一种的力量，催逼自己趋向于有规律的生活，履行各种的道德，能够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确是真善之源。电磁学之父法拉第总结他自己一生的时候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上帝，哥白尼是用天文学来侍奉上帝。哥白尼逝于1543年，享年70岁，死前他以祷告的心为自己写下以下的墓志铭：我不求你耶稣基督赐我圣保罗的恩赐，唯求你以你的仁慈赦免我，像你赦免圣彼得和与你同钉十字架在你右边的强盗一样。我越研究科学，越信是有上帝爱因斯坦。科学的发现亦都是宗教的发现，科学和宗教是没有矛盾。我们对世界的每一个发现都是增加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Joseph Tyroy Jr. 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失败是能解开的结，作者钱志群。人活在世上，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特别是一些有目标有理想的努力，好像高考啦、求职啦、找对象啦、教养仔女等方面，事与愿违就是我们所称之为失败。面对失败，我们会很悲观、失望、忧愁，似乎有一个黑色的大幕罩住我们的人生。有些人甚至想不开而自杀。失败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究竟有没有可以解得开的结呢？有。有一个结就是心结，另一个就是死结。就心结来讲，大致是有三种的情形。第一种，失败是一种放弃。有了目标，如果不怕崎岖路远，反复的跌倒亦都不放弃，就可能成功。最了不起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他生下来就是一无所有，终其一生都要面对挫败，八次的竞选，八次的落选，两次经商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依然面对这些他都没有放弃，最终当上美国总统。虽然在连任的时候被刺杀，但是仍然不影响他以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垂留青史。有一间大学邀请了一位老教授做毕业演讲，老教授就在台前的时候不小心跌了一跤，顿时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和老师们都觉得很尴尬，但是那位老教授却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起起身，整理下衣服，然后就站在讲台前面坦然地说，人生就是这样，跌倒了就要爬起来，再跌倒又要再爬起来。这一段的开场白是深深感动了观众，顿时掌声如雷。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将军在前线领兵作战，总是打败仗，向上司报告军情的时候，他写下一句屡战屡败，心中非常难过，但是很担忧受罚。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军师看到这个报告，对他说，请你不要烦恼，只要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改一改就没事了。怎改呢？军师就拎起笔来改为屡败屡战，意思是从不灰心。报告呈上之后没几耐就接到消息，不是处罚他，而是因为他很勇敢，而且将他升职。第二种，失败是一种固执。有时候坚持未必是成功。有一个美国母亲希望儿子将来学医，可惜儿子从初中开始理科的成绩总是不理想， 母亲就请家庭教师等等的方法来鼓励帮助儿子，收效甚微。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爱与逻辑家长学习班，老师问他儿子对什么有兴趣，他说他特别喜欢鱼仔。老师就说知道他的兴趣就给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得了。后来他就找他的儿子参加很多这一方面的活动，买了不少这一方面的书。若干年之后，他儿子在大学商业系期间就开始做起观赏鱼的生意。大学毕业之后，生意还做到国外，公司雇佣了几十人。第三种，失败是一种成功。达到了个人的目标就一定是成功吗？不是，有一种失败啱啱就是成功。有些人心理上偏偏承受不起成功带来的变化。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得奖者川端康成，对于获奖之后的荣誉和涌来的慕名者心里十分厌恶，并且最终忧郁自杀死亡。因为各种原因厌世的名人不胜枚举，好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黑塞，波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中国早期著名演员阮玲玉，台湾著名作家三毛，香港著名影星张国荣，中国著名诗人顾城等等。一死是不是可以了之？是不是可以逃避人生的失败？不是，反而是最大的失败，是失败的死结。之所以是死结，一是人人都没办法逃脱，没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亦都没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一场的争战没人能免。传道书八章八节。二是死后要受上帝的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九章廿七节。为什么会有死和审判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没人无罪。对创造万有和供养我们阳光雨水的上帝忘恩负义，此口否认就是罪。骄傲、自私、仇恨、嫉妒、欺骗、谎言、淫念、冒犯圣洁的上帝，人同人相互得罪、伤害都是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人类因为犯罪而陷于失败中，这个死结上帝愿意帮我们解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并且升天为我们预备居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朋友，只要你勇于认罪，向上帝承认你的失败，求主赦免，求主作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上帝就会将我们的失败变为永远的成功。晓君信箱，戒掉负面的思想。晓君你好，我是一个思想负面，心中经常咒骂别人的人，但是又很害怕别人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改变到这个情况，可不可以指教一下呢？谢谢仲荣。亲爱的仲荣，好高兴读到你的来信。虽然你说因为思想负面和心中经常咒骂人而害怕人知道，但是我却是看到你有羞耻之心。你询问改善的方法是因为你是有是非和向善的心。按孟子的说法， 你是一个人，有良知，有人性，有别于禽兽。你希望能够善良一啲，做人正面一啲，啱唔啱？认识自己。咁你点解经常咒骂人呢？系咪因为觉得佢哋伤害咗你，令到你好讨厌佢哋？亦或你脾气特别坏，喐一啲就发嬲？点解会咁样样呢？呢啲咒骂嘅话，呢啲嘅词囊，都系从边一度学返嚟嘅呢？是不是小时候经常听到父母亲或者长辈他们咒骂人？是不是他们的人生观都偏向负面，没有忍耐，以致你不知不觉的采取了他们的言语，模仿了他们的行事为人？还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是因为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打击，对人生感到失望、痛苦、无奈，不知道可以信靠上帝，不知道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所以人生观就变得灰暗。无论什么原因，过去的经历都好像软件一样，进入了我们的记忆系统，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性格、言语的特质，影响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和抉择，并且亦都左右了我们的成败得失。你需要帮助。好消息的是，过去的经历只是软件而已，是可以删除和替换，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无论你的原生家庭和过去的经历对你的影响有几深，有几痛，主耶稣都能够医治你心里面的愤怒、怨恨，主耶稣是能够化解。上帝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他甚至会帮助我们效法耶稣，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参考罗马书八章二八到二九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关键就是你必须悔改认罪，求耶稣基督救你、改变你、赐你新生命，作你的主人、牧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人里面是没有良善，不少的人都愿意立志为善，希望自己可以变得良善一些、完美一些。可惜所言所行，连我们自己亦都经常好不满意。我们知道待人是要有爱心，要宽恕人，可惜我们依旧是自私，依旧会因为小事去怀恨。我们是需要上帝超然的力量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需要上帝赐新生命。亲近上帝，讲到良善，我想起耶稣的一句话，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要变得良善，再没有比亲近上帝更加有效用。所谓近朱者赤，更墨者黑，你经常同什么人来往，经常看的、听的是什么节目、书本、文章，你就成为哪一类的人。多亲近慈爱圣洁的主，我们就能够沾染到一份的慈爱和圣洁。多亲近宽容的主，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忍耐宽容的榜样，就好像门徒彼得问主耶稣，饶恕弟兄七次够不够啊？主耶稣答，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常亲近上帝，我们会受到好好的教导和感染。不单止人生和价值观会改变，连性格、言语亦都会改变。天天读圣经，其次是要天天读圣经。圣经不单止教我们怎样做人处世，还教我们怎样管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怎样说话，怎样跟人相处等等。我举两个例子，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你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上帝。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五到十八节，不可以以恶报恶，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如果照住去做，持之以行，就不会有心里面闹人。所以要多读圣经，好似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一样，以圣经上赞美、感恩、祝福的话去取代自己原有的咒骂。我建议你除了读圣经之外，还要争取多听圣经，好似在跑步、坐公车的时候，让上帝的道充满你的脑子。每天背诵赞美上帝的诗篇，或者感恩祝福的话，是能够使你在这一方面的词汇是渐渐丰富起来。不要灰心，如果全部都做晒，依然不免有负面思想同埋咒骂人的话呢？唔好灰心，反而睇作为是理所当然。试想下，所有花式溜冰的金牌得主都是曾经跌倒过无数次，甚至跌到瘀伤骨折，但是他们都爬起来不放弃。他们知道要掌握溜冰技巧，跌倒是必须付的代价。即使技艺练到炉火纯青，拿了金牌以后，在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依然亦都有跌倒的可能。可是他们就是不灰心不放弃，这些亦都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态度，是不是？期望练习了几次就永远不会跌倒，这个是错误思想。就连 Stephen Curry 这个咁有天分的篮球员，近两年他是成绩最亮丽的三分球射手，在2015年度是最有价值的球员。他又经过几多年的艰苦练习，每日练习几多个钟头，出赛的时候如果入球率达到五成，那就算是手风相当顺利。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不要期望永远不会失球，我们要追求是减少失败，就算是成功了。最后鼓励你去教会参加查经班，同埋靠主喜乐凡事谢恩的基督徒来往，向他们学习要谦卑的学习，将心里面对人批评不满的话通通抌晒去，天天的认罪，求主拯救，求主洁净，假以时日，你必定睇到上帝喺你生命中嘅工作。祝靠主得胜，晓君。我要感谢我嘅主同埋救主耶稣基督，佢赐俾我打篮球嘅天分，更加赐俾我一个每时每刻支持我嘅家庭。我系佢嘅仆人，我冇办法用言语表达我嘅信仰，对我职篮嘅生涯同埋为人系几咁重要，所以我是蒙福的。
我为今日的光景感恩 Stephen Curry 2014年到2015年 MVP Acceptance Speech。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种番茄收玉米。作者方华。某一部好莱坞电影有如下的片段，有一位少年人被父母送到德州的两位舅公屋企度过暑假，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到这两位脾气古怪的老人家不要攻击上门的推销员，至少亦都应该听下对方想买些什么东西。结果这两位舅公就开始向推销员买东西，其中他们买来的一样东西就是种子，他们打算在园子里面用蔬菜来吃，他们翻了土就将种子撒在一娃娃的土壤里面，然后在每一娃的土地手端就冻住一支的棍子，棍子上面就绑住种子的盒，有番茄啦、豆啦、胡萝卜啦、南瓜啦、白菜啦等等，植物就开始长大。少年人不禁提出疑问，他们种植的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植物看来看去都好像一样的？他就比对盒上面的图片，发现每一洼田地种的都是最后一个盒子显示的植物玉米。这个时候有位舅公就说，难怪播种的时候这些种子看起来都是一个样，推销员卖给他们的是装在不同盒子里面的玉米种子，结果他们期待的收获大餐就变成了玉米大餐。想起这个片段，是因为有位朋友刚刚告诉我，他最近种的红菜头种极都长不大，他收割了部分，发现他们不是红菜头，而是红色外皮味道好像萝卜的东西。我就哈哈大笑，话俾佢听，呢啲就係红皮萝卜。外形圆圆嘅即係有啲似红菜头，只係叶子唔一样啊，你冇睇到咩？佢话，我係睇到叶子係有啲唔同，但係我一直以为自己种嘅係红菜头嘅种子。圣经话，人种嘅係乜嘢，收嘅亦都係乜嘢。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种玉米是不能够收南瓜，你将玉米装入南瓜种子的盒，它就不会因此变成南瓜，只是能够长出玉米来。任何有生物知识或者种植过花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在人生的其他层面，道理亦都是一样的。圣经说，人种乜嘢就收乜嘢，正是指向人的内心和行为和他后果的关系。你播下美善就会收割人间的美善，行恶的人收割就是恶果。而言在生物的层面没有人会反对的事实，在生活的层面却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他们反而相信包装是比实质是更重要。相信方言讲一百遍就会变成事实，相信行恶是可以逍遥法外，他们认为讲公平公正，讲道理讲感受， 呢啲都系过气嘅弱者行为。世界充满咗恶人，先至系胜利者嘅论调。如果胜利指嘅系拥有掠夺得嚟嘅嘢，咁呢啲恶人的确系胜利者。只不过面对死亡嘅时候，也许大家就有唔一样嘅睇法。当死亡临近，一切拥有，一切嘅掠夺都变得毫无意义。人系要面对生命有冇归宿嘅问题。佢要面对如果上帝存在，佢嘅终极将会系点呢？人种嘅系乜嘢？有时候唔能够喺相对短暂嘅地上旅程中可以睇到完整嘅结果，但系永恒却必给予肯定嘅答案。生日怎样过？作者白衣。你希望生日点样过？收生日礼物，或者食生日大餐，出国旅游，接到梦寐以求嘅好消息。有一个牧师嘅女儿快要过15岁生日，佢爸爸就问佢：你希望点样过生日啊？佢就答：我希望去流浪者之家派餐，做一日义工。哇，真系了不起！用服务嘅方式嚟庆祝生日，一定系佢父母平日教导有方。反观我哋呢啲成年人，自我形象系唔错嘅，总系觉得自己唔似后现代嘅青少年咁自我中心。可惜到咗生日嗰一日，仍然不免觉得自己系主角，希望有人为我哋做一啲嘢，或者送我哋一啲嘅礼物。呢一个小姑娘居然諗到，生命嘅意义唔系在乎于获得，而系在于付出，唔系在乎于被人服侍，为自己替造快乐，而系在于服侍他人，使别人蒙福。呢一个唔系正系耶稣基督嘅人生咩？人子来唔系受人嘅服侍，乃系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反思人嘅一生，从婴孩到垂暮，从求学到赚钱，从购物到置业，从找对象到生孩子，直到安享晚年，边一件事唔系以自己为中心咩？千禧年世代嘅青少年不过系表现得更加极致而已。抛弃自我中心需要从我哋开始。今天就让我哋跟随主耶稣嘅脚踪，善用余生去服侍人吧。呢一部分表示系由李丽慎录制嘅《忠信月刊》，2016年6月，第55卷。第6期，总编号650，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